各位今日美珍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4年3月13号啊，星期三。我们今天呢，想来解决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困惑，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一直显示说美国的经济不断的向好，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明显的快于西方的其他的主要国家，比如说欧洲啊、日本啊。而且通胀还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等等。看上去这个经济不能说朝气蓬勃吧，但是至少是健康成长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去问美国民众，美国民众大多数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美国未来的经济都不看好。哎，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民众的情绪，这个 sentiment不太像是一个经济在正常发展或者说蒸蒸日上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下民众应该有的对经济的反应。皮尤研究所最新的民调的报告说，只有 28%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走向增长， 72% 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中大家担心的最多的还是高通胀和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还有大概 15% 的人抱怨工资太低。虽然你从数据上看美国的工资是在一直增长的，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现实和认知的脱节。首先我们来看事实层面，美国的经济到底是不是在好转，或者说是不是正在实现这个危机之后的所谓软着陆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自己的分析文章，他认为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已经是现实。那么，怎么定义这个软着陆啊？什么叫软着陆？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呢？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Jason Furman 他曾经给出一个定义，也是这个经济学界比较公认的一个定义，就是核心的 PCE 年化增长小于 3%， 失业率低于 4.5% 就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度过了危机，实现了软着陆。什么叫 PCE？ 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成为这个 CPI 啊，但是呢，它是美联储更习惯用的一个指标，叫个人消费价格指数，和 CPI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是说统计的实现不一样。核心 PCE 这个是美联储习惯于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核心的 PCE 的年化增长如果是小于 3%， 失业率低于 4.5%、你就可以认为经济是度过了危机，实现了软着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的话，美国现在的核心 PCE 是 2.5%， 失业率也只有 3.9%、完全是符合软着陆和持续经济增长这样一个标准的。另外，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虽然从2022年开始持续下降，因为2022年是一个反弹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持续下降，但是现在依然处于55的高水平。这个指标就是超过50就意味着经济是在膨胀而不是在萎缩，所以这些指标都符合说美国的经济正在好转，而且这个好转的质量也还不错。我一直很强调的一个指标 productivity 这个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不错， 1.6%。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民众主流上还是对美国的经济持负面的看法呢？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有多种解释，而且有些解释的话可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那么我今天呢，就挑选几条大家比较公认的原因来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会有一个直觉说，经济在增长，工资在增长，但是我这个工资的增长跟不上通胀，我的实际的生活质量在下降，那我肯定会觉得这个经济不行，对吧？就会给这个消费者一种感觉，自己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数据显示美国平均的工资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高于通胀的。比如说 就拿2023年这个财政年来举例的话，美国平均的工资增长是 6% 左右，而同时期的通胀水平呢，只有 4% 到 5% 这个水平上。哎，那你说为什么大多数人还觉得自己的工资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呢？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这个解释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媒体导致的这样一个心理现象。这个听上去很奇怪啊。媒体的宣传可以决定人们对自己钱包的感觉吗？你别说还真能。统计显示，美国媒体随着政治意见两极分化，而对美国实际经济的评论开始出现分离，就是说经济虽然向好，但是媒体的评论说经济越来越差。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越是糟糕的消息越能吸引眼球，媒体就越来越愿意报道负面的新闻或者负面的感受来吸引这个读者。这种现象呢，在自媒体更为发达的美国比欧洲比日本要严重。欧洲和日本的媒体主流上基本上经济怎么走，媒体报道的这个 sentiment 就是差不多是同步的，但是在美国不是。美国呢，越来越出现这种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媒体报道里的经济增长出现分离的现象。回头我在文字稿里会给大家一个统计图，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分离现象。而民众呢，由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不同，也会出现对经济看法的不同的偏见。比如说调查显示，一旦民主党的总统上台，那民主党人对经济的看法就会更加的正面，而共和党人对经济的看法就会更为负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一种主观的偏见，对吧？但是你会说，这个难道不是对称的吗？对吧？如果是个共和党上台的话，那不也就反过来吗？那双方对这个经济的正负的看法不就正好是相互抵消吗？其实还真是抵消不了。为什么？因为这儿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拜登的治下，红州的经济发展比蓝州要好得多。这个有意思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拜登经济学的核心是政府投资基建的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换句话说，哪儿的基建搞得多，哪儿的经济发展就更好，对吧？那么美国的红州相对来说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呢，不但有更多的基建的需求，而且这些地方上的州的限制性条款，比如说对环保的限制啊，工会方面的阻挠啊等等，会更少。所以拜登经济学实际上在红州更容易实行，在蓝州的话限制性条款非常多。比如说你要到加州去修一条公路或者修一条铁路，那个难度简直堪比登天。所以红州反而是拜登经济学受益更大的地区。但是呢，这些地区的人倾向于共和党，所以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对一个民主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持更乐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党派的主观偏见嘛。而这种偏见在现在美国政治严重两极分化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反过来，兰州的民众虽然是支持民主党的总统，但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州里看到的经济发展的方面没有红州表现得那么强劲，所以产生了这种不对称。那么这种不对称就导致了美国民众从整体上是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是偏负面的。所以现在美国经济学中都有一个专用名词叫 vibe session， 意思是它是一个情绪性的衰退。好，那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吗？这只是我们的幻觉吗？不完全。负面情绪本身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除了这种主观的偏见以外，还有实实在在的一些因素导致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不看好。在这个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看到了工资增长的平均水平， 而没有具体去看多少人工资是增长了，多少人的工资其实没有得到什么增长。美国中产阶级不断萎缩，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所谓工资增长基本上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而中等收入的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工资的增长，如果你按照这个通胀率去调整之后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几乎是没动，甚至是下降的，尤其是中产阶层下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虽然这个通胀率是在下降，但是它依然是个比较高的水平， 3.9%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讲，这种通胀的规模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工资增长来弥补的，所以大多数美国人真实的是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下降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通胀率，虽然通胀率在经济学家眼里已经是好像是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 3.9%， 但是对于大多数工资其实没有实际增长的美国民众来讲，这个 3.9% 的通胀依然是很痛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现象，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它是一种心理落差现象。什么意思呢？我们具体到疫情之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补助逐渐的消失。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由于美国政府对于民众收入的这个补贴，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疫情开始发放这救援资金以后呢，这段时间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在减小的因为很多人都拿到了不少的补助，尤其是低收入的人群，他们的实际收入确实在上升的。那段时间2020年到2022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减小，但是现在这种补助正在消失，而通胀消失的速度远远低于他们收入降低的速度。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叫美国社会安全网的撕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疫情期间，美国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安全网，让美国老百姓有一种安全感，现在这个安全网正在撕裂。2019年美国的失业保险支付在疫情期间使得50万美国人摆脱了贫困，2020年这个数字是550万，但是之后这个盛宴就结束了。虽然工作是在恢复，工资是在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人的存款额在急剧下降。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大家都在花疫情补助时候带来的那个额外收入很快就花光了，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看上去是向好的，但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却在不断下降。很简单，钱包越来越空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越来越小，那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对消费保持信心呢？所以简单讲，就是美国在疫情这个大流行期间是给美国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张社会安全网，而现在这张安全网正在撕裂。在疫情期间拜登政府扩大了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对房租支出的补助，这个使得超过2100万人获益那么2021年国会又扩大了儿童的抵税的额度，有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节省大概250块到300块美金的税金这些钱都可以拿去消费，这就使得2021年美国儿童的贫困率几乎是减半的，2021年。但是到现在一切正在回到过去，各种福利被逐步的取消之后，美国儿童的贫困率现在基本上回到原来那个水平，1780万人正在失去全部的或者部分的医疗保险。所以综合我们上面讲的，美国人对自己经济情况的负面看法其实是各种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的一个后果。一方面，这个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倾向于红州的，而由于政治两极化的原因，红州的民众并不认为对这个 民主党总统治下的经济他有什么好感啊？那么这个是主观上的一个偏见。另一方面，虽然工资是在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而且疫情之后是在扩大的，所以不同阶层的人他的工资增长的速率不同，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水平实际上是赶不上通胀水平的。由于通胀虽然在下降，但是依然在一个高位，所以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依然是受到通胀威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美国正在逐渐的从疫情的这种补助的政策中撤出，这就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民众的这种心理落差比较大。疫情的时候我还挺有钱，现在的话虽然我有工作，工资也在增长，但是呢我反而不如这个疫情期间那么有钱了，我的银行账户也在缩水，那么之前还有钱消费，那么现在福利正在减少，他的实际收入在下降，银行存款耗尽，所以就很难让人对这个经济增长抱有正面的看法。所以综合来讲呢，这里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拜登希望民众对自己的治下的这个经济有正面看法的话，核心还是在通胀率。 3.9% 在经济学家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通胀带来的生活疼痛。好，今天的分析就是这样，我是 Eric，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明天再见。